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29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摩洛哥应中国要求逮捕维吾尔流亡人士，误信中国竟然受到惩罚，前澳洲总理话值得世界警惕。萨摩亚首位女总理上任，将搁置一带一路项目。加人工被通胀抵消，美国工人仍同减薪2%。拜登指重大网络攻击恐将美国卷入真正战争。美日携手对抗中共，IBM 量子电脑东京启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摩洛哥国家安全事务总局星期二表示，一位中国公民艾山伊地热斯7月20日由伊斯坦堡抵达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国际机场时候被捕。当局表示，他是国际刑警组织发表的红头通缉令的通缉对象，理由是他涉嫌从属一个在恐怖组织名单上的组织。而这个红头通缉令是应中共政府的要求签发的，并且寻求将它引渡。摩洛哥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将逮捕行动通知了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共政府有关的部门。目前这名中国公民已经移送摩洛哥检察官，等待引渡程序的开始。据活动人士表示，伊地热斯的被捕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中共在海外追捕意见人士更为广泛运动的一部分。据伊地热斯的朋友和同事阿卜东艾力阿尤普表示，伊地热斯为一间维吾尔流亡人士的网络报章工作，并且在传媒活动中协助其他活动人士搜集中国新疆自治区侵犯人权的证词。前澳洲总理、现任英国贸易委员会顾问委员艾波特27日在当地智库政策交流发表演讲，他提到澳洲政府曾经以为随着中共进一步和全球经济整合，中国将会和我们更加相似，因此签订自贸协定，结果中共漠视当初承诺，并且利用贸易作为惩罚澳洲的工具。澳洲的经验足以成为唤醒世界的重大警示。2014年11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澳洲，同时任澳洲总理艾波特共同宣布完成澳中自贸协定谈判。该协定在2015年正式生效，由中共过去6年的作为来看，习近平的承诺只是空谈。他相信，如果澳中贸易自由协定是在今日提出的话，澳洲是不会签订的。艾波特强调，澳洲政府并未改变，而是中共政府和他的行为改变了。他亦都批评中共因为不喜欢澳洲的一些立场，于是搬出众多藉口来阻挠澳洲出口，对此澳洲将会难以再相信北京。萨摩亚新政治领袖马塔法亚星期二正式入主国会，成为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第一位女性总理，亦都结束了萨摩亚4月大选之后长达109日的政治动荡。今次是萨摩亚23年来首次进行权力交接。外界预料他将会搁置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据法新社报道，马塔阿法4月胜选之后，前总理马利雷哥拒绝承认败选，令萨摩亚一度陷入缺乏有效政府的状态。在4月的大选，马塔阿法领导的信仰统一党和马利雷哥的人权保护党在51个席位的立法机构中各赢得25个席位，唯一的独立人士支持信仰统一党，咁令马塔阿法没得多数席位。不过自从1998年以来一直在任的马利雷哥就拒绝让出权力。 撒摩亚上诉法庭在23日裁定信仰统一党赢得了选举。在经历几次无结果的法律挑战之后，撒摩亚总理马利雷哥终于在星期一承认失败，准许马塔亚法和他刚刚成立的内阁搬入国会办公室。即使今年6月份美国工人看到他们的时薪以10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不过同去年6月相比，美国的实际工资已经平均下降了接近2%。根据南卡罗来纳共和党参议员添史葛的讲法，美国人生活中主要的物品价格都正在呈现指数级增长。他举了一些例子，譬如汽油、洗衫费、机票、搬运费、酒店、烟肉、熏肉和电视机的价格都已经上升。经济学家认为通胀侵蚀了工资上升，这个论点的主旨是真实的。目的投资者服务公司副总裁威廉科士达对此解释，通货膨胀就好像一种税，那是最好看待它的方式。通货膨胀对低收入人士影响最大，他们在汽车、食品和其他可能上升的物品上的花费占收入比例更大。更富有的人往往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好像股票和物业等，因此更有能力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拜登总统在星期二前往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时候警告，如果美国最终同一个大国发生真正的战争，那可能是受到重大网络攻击的结果。近期中俄黑客屡次对美国企业或者实体发动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这些攻击都进一步影响了中小企业，甚至中断了部分地区的燃料和食品供应，造成难以估计的巨大损失。据报道，自从拜登访问俄罗斯之后，拜登团队的国家安全高层官员一直和克里姆林宫的高级成员就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保持联系。拜登还强调中共带来的威胁，他提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非常渴望在204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世界上最大最突出的经济体。同20年前相比，现在的总统威胁更加分散，美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也都必须留意虚假信息对民主的破坏。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日本分支机构星期二表示， IBM 已经推出日本第一部用于商业应用的量子电脑，今次是美日政府携手推动将量子计算技术推向实际应用，致力于在这个领域抗衡中共。该项目标志着美日在竞争激烈和中共争夺技术优势的合作方面向前迈进一步。量子计算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四月峰会上讨论的合作领域之一。随着量子计算有望在短短3至5年内用在一些商业应用方面，各公司正在争相在自己的领域利用这项技术。三菱化学希望将量子计算用于开发发光二极体和太阳能电池，以及用于光黑胶的材料和液晶体显示材料。早在2018年，美国在量子电脑为核心的量子信息科学领域敲定了国家战略，实施了在5年内最多投入$13亿的美国国家量子倡议法案。
大家好，香港法官当地时间礼拜二27日下午对港版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的第一宗相关案件做出有罪裁决。被告唐英杰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均成立。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这个案押后到礼拜四上午听取求情，法官亦将在当日判刑。唐英杰案不设陪审团，三名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陈家信聆讯审议后作出裁决，煽动分裂国家罪情节严重者可判处监禁5至10年，恐怖活动罪最高可判终身徒刑。唐英杰现年24岁，他被控在去年7月1日港版国安法生效几个小时后，在湾仔骑住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摩托车冲撞警察，导致有人受伤。 除了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之外，他被加控一项危险驾驶罪，作为恐怖活动罪的交替控罪。案件争辩重点集中在如何审视唐英杰展示的标语是否煽动他人分裂国家。控方专家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梁天琦2016年立法会补选时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常常用在示威活动，其含义包括改变时代，结束中国对香港的管治，不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辩方专家强调，对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这一口号，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同香港独立不存在密切关系，不一定有推翻政权之意。杜丽冰法官在判词中说，法庭合理地相信唐英杰所展示的字句能够煽动他人分裂国家，被告本人亦明白这个口号带有将香港分裂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至于恐怖活动罪的指控，法官认为被告蓄意挑战警方，亦是挑战法律和公共秩序，涉及严重暴力，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以恐吓公众为求达到政治目的。人权活动人士在判决前表示，唐英杰如果被定罪，将进一步限制香港的言论自由，在香港国安法的执行下，还有六十几人正在等候审判，其中包括数十名民主派政治活动人士。流亡海外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礼拜二在推特上说，唐英杰案的裁决是一场政治表演的审判。他说，陪审团陪审的权利被否决了，法官由政府挑选，香港司法制度沦为压迫的武器。有香港剑神之称的花剑选手张家朗26号在奥运比赛中力压群控，为香港获得第一枚金牌。张家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勉励港人，大家要坚持，不要轻易放弃。昨晚的比赛在不同的商场以大屏幕直播，吸引不少市民前往。张家朗夺冠之后，有市民开香槟庆祝，亦有人感动落泪，表示这一两年心情压抑，今日终得以释放。另外在直播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在场的市民则步以虚声，并齐声高叫，我们是香港。张家朗进入四强，更闯入奥运男子花剑决赛。昨晚不少的港人都在电视机前看直播，亦有大批的市民聚集在不同的商场，在大屏幕下观看赛事。AMP 的商场和奥海城的大屏幕下都围满了观众。据立场新闻的报道，超过300个市民聚集在 AMP 的商场，每当张家朗得分，现场掌声雷动，加油的声音不绝于耳。一名叫 Eric 的市民看到张家朗夺冠的那刻，激动到喊，他说这两年来的心情压抑，好像一直都是不是那么开心，今日终于可以释放了，并说张家朗的比赛将香港人凝聚在一起，团结了一个民族。Eric 称赞张家朗是香港人的骄傲，又表示好开心可以在商场和其他的港人共同观看了比赛，感受了现场气氛。到颁奖典礼环节，现场播放中国国歌，在场的市民则步以虚声，并齐声高叫，我们是香港。
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华府自由古巴政要集会呼吁对抗共产独裁。拜登宣布长期冠状病毒患者或可获得残疾福利。美驻阿富汗最高将领说不保证不空袭塔利班。微信暂停新用户注册，预料是下一个监管风口。星期二，美国保守派联盟 ACU Bienvenidos US 共和党全国西班牙裔大会 RNHA 查党和国会古巴问题咨询小组在华盛顿为呼吁古巴自由举行新闻发布会和集会，要求拜登政府采取行动反对压迫性的共产主义独裁统治古巴，并帮助古巴抗议者恢复网络。 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张家敦 Gordon Chang、参议员告鲁兹 Ted Cruz、卢比奥 Marco Rubio 等知名保守派人士受邀在会上发言。在 DC 会场上，集会行动的发起人 ACU 主席斯拉普 Matt Slapp 和希望之声记者说，保守党人认为这次在 DC 支持古巴的集会是非常重要的，这次集会呼吁自由，寻求民主，为人民提供帮助。他表示古巴发生的事情对美国很重要，美国应当在国际领域做出表率，应当帮助这些呼吁者，无论他们是来自香港、古巴、亚洲还是埃及。我们知道古巴人民无法受益，获得好处的只有政府。他说美国应当帮助古巴人和外界的网路相连。在香港以前的游行中，如果没有人使用网路上传现场情景，外界很难知道发生了什么。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张家敦和记者说，众所周知的是，无论是国际恐怖主义定是古巴等一系列问题，中共的渗透都起到作用。我们需要赶走中共，我们希望集会能够带来民主。他表示中共对古巴集权政府的支持体现在金钱、技术和宣传口径上。当古巴政府切断示威者的网路时，这个是中共技术带来的结果。华为、中兴等企业的技术活动在这里协助古巴的独裁政府实施他的做法。张家敦说，大家将会知道社会主义并不奏效。古巴的人民正在跟美国人说，这个主义根本就不奏效。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美国人在过去的40至50年间对此毫无警觉。他表示，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体验，而没有经历过这些社会主义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懂得共产主义体制的威胁。他警告说，如果大家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会面临着失去民主制度的前景。随着感染中共病毒患者表现出的长期症状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拜登政府7月26日星期一宣布，这些长期冠状病毒患者有可能有资格获得联邦残疾福利。拜登总统星期一说，一些经历冠状病毒长期影响的美国人可能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的残疾人福利和保护措施。在宣布这个消息之际，拜登和副总统何锦丽当日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纪念美国残疾人法案颁布31周年。拜登在讲话中提到，我们正在将各个机构召集在一起，以确保有长期冠状病毒症状的美国人能够获得残疾法规定的福利和资源。根据卫生部和司法部发布的指南，如果患有因感染冠状病毒而在长时期导致主要生活的一项或多项活动受到限制，这样他们就符合联邦民权法规定的残疾标准。这就意味着具有长期冠状病毒症状并导致残疾的个人有权根据联邦残疾法获得相应的资源和保护，并免受歧视。这些保护措施包括为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提供额外的考试时间，在加油站为关节或肌肉肿痛的顾客提供加油帮助，以及允许头晕的人由服务性动物陪伴。拜登政府星期一发布了的新指南，以满足长期感染冠状病毒的儿童的需求。该指南由教育部发布，概述了学校和公共机构怎样为患有长期冠状病毒症状并导致残疾的儿童和学生提供服务。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人拒绝透露，在先前美国宣布的此类军事回应的结束日期之后，美国军方是否会停止对塔利班的空袭。这意味着美国很可能在撤军的截止日期之后继续对塔利班实施空中打击，援助阿富汗地区的盟友。据纽约时报报道，负责阿富汗行动的美国最高将军麦肯齐 Kenneth F. McKenzie Jr.同记者说，对阿富汗的后勤支持将在截止日后继续，但是他补充表示，我只是无法评论在8月31号截止日期后美国进行空袭的未来。在接着下来的几日和几周里面，我们将继续进行空袭以支持我们的阿富汗伙伴， 这个就是我能够同你讲的一切。他说，我们正在采取空袭，因为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们仍然在执行他们。我认为我们在支持和塔利班进行近距离战斗的阿富汗军队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虽然塔利班最近在阿富汗取得了一些进展，收获了一些战果，但是麦肯齐指出，阿富汗的空军力量可能是他进行反击并决定战局的独有优势，而美国将在这一方面全力支持他们。这个、也是美国在军队撤离后稳定阿富汗局势的重要策略之一。我相信阿富汗政府现在在他们所参与战斗中拥有的独特优势是他们的空军，麦肯齐说。因此我们将竭尽所能保持美国空军的有效飞行，并支持他们阿富汗的部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训练他们，现在是他们更多地独立面对恐怖组织的时刻，现在是我之前提到的他们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的时候了。麦肯齐将军对阿富汗政府能取得胜利表达了乐观的态度，他说，我认为他们有资源和能力来实际进行战斗并赢得胜利。大陆监管风暴越演越烈，腾讯控股社交媒体业务料成下一个监管风口。报道指，腾讯将暂停拥有超过10亿用户的微信个人账号及公共账号新用户注册，这个为科技板块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同日，腾讯股价再度暴跌。腾讯在声明中表示，正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安全技术升级，预计升级将在8月初完成，升级完成后将恢复注册。腾讯控股股价继星期一重挫 7.7% 后，星期二再度大跌 9%， 收盘报446港元，创下了6月以来的新低。微信在大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具备叫车、订外卖、支付水电费等诸多功能。对腾讯而言，微信是汇集流量、展现业务关键所在。但是它和竞争对手阿里巴巴旗下业务处于隔绝状态。星期一，中国工信部刊发声明，表示决定开始网际网路行业专项整治行动，整理包括恶意屏蔽外部网址连接、收集和储存数据等问题。分析认为，腾讯暂停微信账号新用户注册以进行安全技术升级，可能不会对它的用户和销售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微信每个月的活跃用户有 12.4 亿，大部分而言已经拥有微信账号。根据早前的普遍预测，2021年第三季和2021年全年的活跃用户预计将分别增加 3.9% 和 3.1%。 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27号裁决，国安法指定法官裁定被告唐英杰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罪名成立，并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带有分裂国家的意思。被告唐英杰去年7月1号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电单车撞向三名警员，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等三罪，成为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案发后，唐英杰遭还押近一年，案件上月23号在高院开审，经历15日审讯后，星期二27号下午3时裁决。今次案件没有设陪审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陈家信在判词中指出，被告当日的路线反映他有意挑战警方防线，拒绝接纳辩方指被告只是为了回避警方。案件其中一个关键是电单车旗帜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是否有分裂国家的意思。法官称，辩方专家证人的口供提及光时口号其中一个可能的意思是香港独立，明显性质涉及分裂国家。法庭裁定，考虑在本案的情节中展示光时口号的自然及合理效果以及语境因素，光时口号在案发的2020年7月1号能够带有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意味，以及能够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因此裁定唐英杰的行为构成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至于被告的行为是否涉及严重暴力，法官称 电单车可以是致命的武器，被告驾驶的方法会危及行人，不需要考虑最终是否有人受伤，已毫无疑问反映被告是置社会安全于不顾，足以令守法的市民担心自己的安危，即属严重危害社会。被告是有意威胁公众和带有政治的目的，裁定恐怖活动罪罪成，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最高可判囚5至10年，而恐怖活动罪最高可判囚终身。唐英杰被带离犯人栏时表情冷静，向公众席的亲友挥手，案件押后至星期四处理求情。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国留学生持 F1 签证赴美，登机被拒。港人欢声雷动，张家朗夺冬奥花剑金牌。等唔切，央视先贺中国队夺金遭打脸。成龙党庆唱怒敲霸黄河引灾害。洪灾之后，郑州火车站油条价格暴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留学生持 F1 签证赴美，登机被拒。在7月19号，有中国留学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用 F1 旧签证登机那阵被拦截。有网民猜测是因为他有中共国防背景，身份敏感。这位中国留学生说，自己当日在浦东机场用旧的签证登机被拦截，该留学生承认他本人是国防七子身份。国防七子又称国防七校，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该留学生表示，直至发帖他都不知道自己被拒登机的真正原因。他说，如果是因为七子身份，那应该是告诉他知签证撤销，所以不能够登机。但地勤没有说他的签证失效。发帖人称，那现在怎么算？帖文引来很多留言，有人出招说地勤没有表达清楚，打电话去使馆或者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CBP 确认没有撤销，或者还可以再匆匆。签证上没有 NIE 标记是不可以直飞的。亦有人指 CBP 有单独的一个部门叫做区域运营商联络小组RCLG， 作用就是筛查不具备入境条件的乘客，并拒绝他们从出发地登机。被 RCLG 拒绝登机不一定会导致签证被取消，所以签证有效但是走不到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鉴于发帖人的七子身份，申请新签证风险很大。如果不申请新签证，那可能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考虑。第一就是再买机票，第二是想办法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之后再循陆路入境美国。据知发帖人在与航空公司沟通后发布后续情况，称最终还是不获准登机。他表示，那边比较肯定海关不会放行旧签证，所以让这边地勤拒绝登机。而且这边地勤拒绝他那阵好决绝，请地勤打多一个电话确认都立刻拒绝，还说就算比他登机到了美国海关都会遣返。发帖人还说，地勤没有正面答复他签证是否被撤销，只是说需要新签证或者去大使馆要一个可以使用旧签证的豁免。今个月初，中国大约有500名理工留学生遭美国领馆拒签，中国外交部还出面抗议。不过美国领馆直截了当地回应， 对部分中国学生的签证限制只是影响到很少的学生，但对于防止中共利用美国技术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很必要的。据知被拒签的大约500位中国留学生中，主要集中在理工科类院校，专业大多是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生物工程、物理等的专业。最近又有中国学生申请被拒，一名正就读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的姓王同学正在大陆上网课，本来已经被美国学校录取并拿到奖学金，但两个礼拜前刚刚被拒签。他表示身边的同学都遭拒签，几乎全军覆没，在他们的微信群就有上百人被拒签。有网民称美国被偷到怕了，亦开始醒觉拒绝七子是必须的。港人欢声雷动，24岁张家朗夺得冬奥男子花剑赛金牌。东京奥运第三日，男子花剑在26号的个人赛，香港24岁剑击选手张家朗一路打入奥运决赛后，历史性地击败上届金牌得主，夺得香港在冬奥的首面金牌。当晚香港人全城欢声雷动，社交媒体上全部是张家朗金牌消息。依照香港最新精英运动员嘉许计划的奖励办法，张家朗的金牌可以获得港币500万元奖金。在星期一晚间的冬奥男子花剑个人赛决赛中，身高 1.93 米的香港剑击选手张家朗以15-11的比数击败了身高 1.78 米的意大利选手加罗索。加罗索是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男子花剑个人项目冠军，张家朗亦为香港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首面金牌。据报道，张家朗在决赛初段曾经以1-4落后于加罗索，但之后连取5分，将分数反超前到6-4。虽然加罗索奋力取分，但未能追平比分。最后张家朗以15-11获胜，夺得男子花剑金牌。在早前张家朗打入32强、16强，一路到4强都轰动香港。在礼拜一晚张家朗参加花剑决赛，被称是坐银望金嗰阵，大量香港市民赶到各个商场观看比赛直播，香港大型商场转播奥运的地方，香港的餐厅酒吧成晚都转播张家朗决赛场景。当张家朗获得金牌嗰阵，欢呼声不绝，社交媒体上亦全部是张家朗获得金牌的消息。张家朗赢得的呢面冬奥金牌亦是香港历史上第二面奥运金牌。在25年前，香港的李丽珊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滑浪风帆金牌，是香港历史上首面奥运金牌。时隔25年，香港运动员再次获得奥运金牌，张家朗认为这个获奖意义很大，证明香港剑击手不单止在亚洲比赛可以获奖，在世界比赛亦做得到。相对于对张家朗夺冠的大力支持，当卫冕的中国女排出师受挫，不敌土耳其队直落三局后，在香港商场响起一片鼓掌和欢呼庆祝声。有香港网民说，一个国家政府要几让人憎恨，先可以让自己人学倒彩。好多人都不在意是哪队赢，只是想中国队输。这个就是民意了，想不到民心逆转这么厉害，以前港人最喜欢女排，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等不及，央视先贺中国队冬奥会夺金遭打脸。在26号的东京奥运乒乓球混双决赛中，日本队以4-3战胜中国队。 但中共党媒央视却在比赛仲未结束之前就自行发布中国队获胜的不实消息，闹出大丑闻。当日日本选手水谷隼和伊藤美诚击败中国队，为日本拿下奥运乒乓球史上的第一枚金牌。日本产经新闻报道，32岁的水谷隼和20岁的伊藤美诚虽然相差12岁，但两人自小就一起练波，有约16年的感情和绝佳默契。而败北的中国队选手许恩、刘思文在决赛前两局以2-0领先，日本队从第三局开始奋起直追，连赢三局，在第六局又由中国队拿下，最后日本队火力全开，拿下第七局的决胜局，最终以4-3获胜。今届奥运会首次纳入乒乓球男女混合双打比赛，中方派出最强组合，原本志在必得。中国向来是奥运乒乓球的常胜军，却被日本拿下奥运乒乓球史上第一面金牌，亦粉碎中国队自2012年起包办乒乓球金牌的连霸纪录。中国想要在乒乓球五金全包，在第一面金牌就失利。中国选手许恩、刘思文一落颁奖台，面对镜头情绪明显低落。就在中国网民纷纷感到难过的时候，央视新闻竟然推送转发祝贺许恩、刘思文摘金的奥运快讯，内容称在混合双打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许恩、刘思文夺得冠军，这个是奥运史上首个乒乓球混双冠军，升国旗奏国歌。虽然央视之后静静鸡更正，但已经被网民截图，有不少人留言很酸。混双金牌呢？脸红吗？国球输给日本，体操又输，脸红吗？中国队连续称霸以往8届奥运乒乓球项目，并且在最近3届都包揽所有金牌，但是中共一直将体育当作政治宣传炒作，亦为选手带来额外压力。成龙党庆唱怒敲霸黄河引灾害，中国河南省发生严重洪灾，成龙又再次被人提起。之前成龙代言的公司或者产品不是倒闭就是破产，现在外界发现成龙不单只是品牌杀手，还是个预言家。成龙曾经在2020年春晚告唱问我国家哪像染病，结果中共病毒蔓延直卷全国，就在中国河南洪水滔天之际，现在网民又惊讶地发现成龙曾经在刚刚过去的七一中共党庆活动中为向中共献媚，领头高唱怒敲霸黄河，网民惊叹歌名不太吉利，戏称是成龙魔咒酿成重大洪灾。港媒 AM730 报道，有网民在社交网站讨论区贴出一条新闻，内容就是今年七一成龙领唱怒敲霸黄河，特别引人关注的是成龙身后的屏幕上播出的正是泛滥成灾的黄河洪水画面。从视频看到动态背景里面呈现出决堤般奔涌的黄河水，众人如同置身在诡异的洪水中，唱这首歌那阵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和激动。一向舔共的成龙经常被媒体和网民嘲讽惨边个边个死，好多网民痛批成龙是乌鸦口。在7月8号，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学习习近平党庆讲话座谈会，成龙再度辱骂地表态称我要做党员，引来网民调侃话成龙撑边个边个死，恐怕又要应验了。这次成龙在中共党庆日高唱怒敲霸黄河，随后黄河邻近地区就遭遇百年不遇的超强暴雨，黄河河堤缺口酿成重大洪灾。 网民留言称，会唔会系再一次印证咗成龙魔咒？郑州火车站油条价格暴涨。上个礼拜，中国河南省发生严重洪灾，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其中主要城市郑州更是受创严重，尤其是有几多人罹难，似乎成了未知数。就在洪灾结束冇几耐，郑州火车站前就被踢爆，出现惊人油条的价格，引起中国网民怒火，认为根本是趁火打劫。有当地民众说，原本想去火车站前的一间餐馆用餐，当时看到一间综合性早点的餐厅，走近一望价格表，简直不敢相信。在华人饮食文化中常见的早餐油条，一条要价15元人民币，根本是控台价格。消息曝光后，在微博和搜狐等的中国网络平台引起讨论，网民纷纷留言直呼，真是过分了，是黑店吧？钱赚得心安吗？除了油条之外，亦有人发现包括牛肉面、水饺、包子等常见的平民美食都出现物价暴涨的现象。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耶克风谷，士兵奉命炸堤被拉，水中救人，卫威突然通电，百人遭殃。秦光赴美时间藏玄机，明年将有关键考验。突发，非洲一副总统在京确诊，400多人被隔离，微博封号。布林肯来做后卫，北京图谋阿富汗华府几路出击。官媒记者拍照被捉，河南官场或有震动。送花的太多了，郑州地铁遇难者头七，官佐民悼念失败。究竟有几多人遇难？殡葬业迟缓河南，全91例地铁浸水。我找到他了，在殡仪馆。富罹难，小粉红怒斥政府。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在暴雨从河南郑州北移至新乡、鹤壁、安阳后，流经三地的渭河告急，发生超保证洪水。渭保新乡等较大城市，官方偷偷将渭河缺堤，加上投资过亿元的形象工程共产主义渠崩堤。位于新乡市东北的渭徽市及13个乡镇被洪水吞没，60万人在缺乏政府援助下自行撤离。官方称是洪水导致河堤缺堤，官方称是洪水导致河流缺堤，但自7月26日上午就从民间传出消息，指有不明身份的人员半夜偷偷准备炸堤。7月28日，一段更清晰的视频显示，卫辉百姓夜间捉住了一名奉命静静来炸堤的士兵。在这段视频入面，操住河南口音的拍摄者说，这些部队上的人现在承认了，他们来到这里才知道是炸河堤的，说是领导派来叫炸河堤的。在被盘问领导叫什么名时，这位士兵就说是杨排，估计是姓杨排长之意。另外，28日还从微信群中传出消息，指卫徽洪水还未有退去，民间救援队仍在水中救人，当地政府就开始通电了，导致百人触电。微信群中人们互相提醒催促快点上岸，政府是想来谋杀的吗？7月27日，即美中外交高层对话在天津结束的第二日，多家香港媒体报道，仲未经正式官方宣布的新任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已经启程前往华盛顿。观察人士认为，秦刚到美的时间反映了中共与美国对双方关系的不同态度。由原美驻华大使特布兰斯塔德在2020年10月4日离任返美至今，美国驻华大使的位置已经空缺了近10个月，这个是中共与美国建交42年来所未见。结合印太局势，这个被认为反映华府 并无积极同北京恢复联系的意愿。相反，从中共驻美大使崔天海宣布将离任归国至今不到一个月，北京就派出新任大使。如果中共真的要表达对华府的不满，似乎无必要这么急。看来战狼外交官对美国的疾言厉色，可能只是被中国百姓看的一个姿态，实际上中共迫切需要与华府建立联系。据香港华南早报透露，过去几日秦刚一直在上海拜会美国企业，包括会见美国商会、迪士尼、汉威联合和强生的代表。在到上海之前，他亦在北京会见环球影城的高层。而据多维新闻的消息，秦刚亦出席了谢尔曼在天津和王毅的会谈，中共官方报道从未涉及这件事。白宫此前明确，谢尔曼旋风天津行，并未讨论十月 G20 峰会拜登是否与习近平会晤一事。这样秦刚到美后或者会致力于安排习拜会。各界都注意到，秦刚将成为首个既无大使经历亦无美国经验的驻美大使。他在中共外交系统任职30多年间，只有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分管欧洲事务及礼宾工作的经验。他因为曾经在主管礼宾工作期间直接负责习近平的外交活动，甚至曾经被中共官媒称为距离习近平最近的人，而获得信任与重用。这个亦凸显习近平在江泽民派系色彩深重的外交系内提拔自己人的难度。在北京被国际社会孤立问责的当下，战狼作派的秦刚究竟是会加剧中共的外交困境，甚至为习的失败外交路线背锅，定是例如部分观点所说，在未来获得进一步重用，甚至成为中共外交部长？重点还要看他能否在明年晋升中共中央委员，这个将是判断他仕途走向的关键点。中共官方通报北京东城区出现一名入境外交人员确诊感染中共病毒。与此同时，东城区金宝街丽骏酒店一位客人近日在微博上爆料，津巴布韦副总统到京医病，未完成核酸检测就被允许入境，导致该酒店共400多名住客要被集中隔离21日。这位名叫 JIORB 的住客在微博中描述，7月25日早上7点就在酒店外见到救护车和防护线，疑似已经确诊，但酒店方和防疫当局就对住客隐瞒，甚至正常接纳当日入住的旅客，直到当晚9点先封锁酒店，不给进出。这位住客痛斥酒店3宗罪，对当日住客隐瞒酒店疫情正常办理入住，外宾确诊却正常安排入住，酒店管控力度极差。好快他的微博被封锁，目前已经搜索不到他的账号。香港星岛日报记者28日前往酒店探访，发现周围设有防护线，人员不得进出，大批公安及警车把守，疑似封锁。北京东城区卫健委微信公众号7月26日通报称，25日早上8点55分，一名入境外交人员到该区某医疗机构进行入院前例行核酸采样，之后转运到附近酒店等候检测结果。当日11点20分，这个人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通报未指明该病例的具体身份与国别，以及几时入境等具体资讯。自然资源丰富的津巴布韦在中共的非洲图谋中扮演重要角色，既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亦是中共对非洲疫苗外交的首批援助物件。另外，中国南京疫情持续扩散，据官方不完全数字，南京市从7月20日至27日的8日内，已经累计本土确诊病例153例，其中单是27日一日就出现本土确诊47例，而且疫情已波及5省9市。在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旋风访华，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出访东南亚，公开表示中共南海主权要求在国际法上缺乏根据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7月27号晚抵达印度，将在7月28号与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外长苏杰生及一些高级官员会晤，预计讨论加强对抗中共的印太同盟及疫苗生产、气候、人权等议题。美国媒体 ABC评论说，如果说这个礼拜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在亚洲的全场进逼的话，这样布林肯就在扮演控球后卫的角色。现在拜登已经将团结盟友、反对中共等不断上升的独裁主义作为外交的主要任务，这个就使美国对印度的访问变得极为重要。美国将印度视为抵制中共的关键伙伴，并联手印度、澳洲和日本组建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共。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及塔利班成为影响印太局势的新因素。一方面，印度对塔利班可能接管阿富汗感到担忧，因为这个将使阿富汗成为反印度极端分子的避难所。印度虽然是阿富汗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但近期已经从阿富汗南部城市坎达哈撤离了50名外交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在塔利班对北京喊话加强合作之后，北京派出新任中共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外交部长王毅又在7月24号在同巴基斯坦外长的战略对话中宣布，中巴将一起介入到阿富汗事务中，争夺版图，组队威胁华府的意味明显。此前，布林肯的副手谢尔曼在访问天津前，不单止先同韩国及日本的同行举行了会谈，还到访中国邻国蒙古。同时，拜登将国防部长奥斯汀部署到东南亚，奥斯汀更在新加坡公开表示，北京对南海绝大多数海域的主权主张都没有国际法的依据，这种做法践踏了该地区相关国家的主权，美国会支援这一地区相关国家捍卫自己的权益。郑州地铁5号线车厢在20号水灾当日成为死亡线路，头七当日在地铁站出口献花祭奠，却因当局用巨大黄色围栏遮挡发生冲突，官媒随身记者前往拍摄采访，却被警方带走。一张照片显示，27号在郑州出事地铁口，寄托无数人哀思的花海蔓延出百米。拍摄这张照片的是财新拍摄记者陈亮。财新另一名记者黄和岩当日发文透露，自己和陈亮在拍完这张照片后被郑州市南洋路派出所带走。民间在关注记者报道真相被找捕一事时，亦对这个背后的权力角逐相当敏感。中共治下各大官媒都有政治背景，否则不能够生存。比如财新就被指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关系紧密，推特上就有人写到财新是王老的，能够上头条的媒体都姓党，不看好任何一家，财新亦一样。河南省委书记刘阳生和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虽然被归入习近平嫡系至刚新军，但在习近平布局20大筹划连任之际，这两人涉及这么重大的灾难，是否该弃居保帅，原本就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难题，现在郑州当地再阻碍民间祭奠，关押官媒记者，进一步刺激局势，可能反而引火自焚。目前北京已从一开始丝毫不提旧责，逐渐转了风向。中共总理李克强26号表示，要对失职者严肃追责。时值郑州720地铁惨剧中遇难者的头七，地铁站口前摆放了大量的鲜花，寄托家人朋友的哀思。有现场民众话俾希望之声记者知，送花的太多了，已经冇地方摆放了。北京时间27号傍晚，郑州地铁沙口站附近一家商户同记者讲：而家有好多人，花已经排咗好长一圈，最起码有上千扎啦。一个半钟头之后，记者联系上在场的一位民众，他是这样说的，已经不给送花了，人太多了，已经摆不下了。网上视频显示， 密密麻麻的花束整齐地排在一起，从地铁口向外延伸过来。现场有不少人坐在梯级上看，亦有人手捧鲜花寻找可以放置的地方。还有照片显示，地铁站口除了鲜花，还有蜡烛摆放的720字样以及一些食物。有网友解释说，左边是胡辣汤，河南人最传统的早餐，下面有薯片，讲明遇难者有儿童或者女孩，女孩生前喜欢吃薯片。有人留言说，虽然从未去过河南，但是真是令人心痛，太压抑喘不到气，看了就心酸，还未到现场我就快流泪了。据悉26号地铁口已经摆放了一些鲜花，但当局用挡板将鲜花围起来，当晚有民众自发将挡板拆了，27号当局一度再次围上挡板，后来还是拆了。河南多地近10日来遭遇极端降雨和水库泄洪，造成重大伤亡，其中郑州京广隧道水浸和5号地铁惨剧更是震惊世界。官方今日通报，5号线地铁在720事件中有14人遇难，其中11名是女性，5名是男性，但真实的死亡数字至今是谜。中共河南省政府新闻办7月25号宣布，截至当日12点，河南已经有63人遇难，5人失踪。但是一段山东淄博殡葬业迟缓河南的视频，自7月27号起在网络传播，网民质疑河南省殡葬业处理不到63名遇难者的遗体吗？来自不同来源、角度及拍摄地点不同的几段视频都显示有挂住淄博市殡仪协会与河南人民同在红色横幅的双色卡车奔赴河南，这段引发不祥联想。去年湖北省武汉市遭遇中共病毒疫情时，就曾经有各省市殡葬服务队高调支援，吓得当地人毛骨悚然。之后陆续有美国等地调查报告指，根据武汉火葬场运行情况及发出骨灰盒数量推算，武汉染疫死亡人数是政府公布的10倍以上。网民因此面对淄博殡葬业支援的视频惊异质问，郑州水灾人祸究竟死了几多人？另外一位叫做 Pork Belly 的微博用户发文透露，从在郑州某某保险工作的朋友获悉，水灾当日一共浸了91列地铁，他们目前已经要赔偿40亿。这个引发和前文类似的质问，那请问一共死了几多人呢？目前微博上已经搜索不到这个账号。郑州水灾以来，大批百姓在网络上寻找亲人，其中沙涛的妻子因为连续多日在微博发文寻夫，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外界发现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他曾经发文支持对学生滥用暴力的香港警员。近日来，沙涛妻子在微博上倾诉对丈夫的担忧、思念及寻找他的艰难过程，包括郑州地铁推脱责任，还指寻找失踪人口的家属闹事报警，以及排水进度一拖再拖等。终于在7月26号深夜，他写道，我找到他了，在殡仪馆里面，他分在一个冰冻柜里面，写着无名氏，谁想到落班的途中离家还有一个站，你就回不来了。从今日开始，我没了老公，女没了爸爸，双方父母没了儿子。在涌入他的微博并留言安抚的过程中，有人发现沙涛妻子曾经在2019年8月加入中共官媒针对反送中民主运动发起的宣传战，并呼喊加油香港等口号。好多人因此留言指责，话只是觉得几讽刺，自己力撑的政权最后将自己送走了，人家的血是不能够被他清醒的，只有他自己的血才能够令他清醒。在7月27号，沙涛的妻子接受六媒极目新闻采访， 并指今次事故郑州地铁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外界并不确定这个是否意味着这个小粉红的觉醒。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都在你身边。